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12月30号的十大家谈，我是陈小平，在《美国之音》纽约演播室进行现场直播。今天呢，我们与大家一起讨论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李强取代李克强总管防疫，北京真有两个指挥中心。第二个话题是呢，鼓励三讲，撤掉龙椅，习近平有所收敛。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油管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发表您的看法。12月25号，北京召开全国新冠疫情防控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网络上流出的会议记录显示呢，被认为是中国后任总理的李强引人注目的以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身份出席并发表讲话。这一位李克强名义上卸任了自2022年1月25号以来担任的中央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的职务，因距离李克强正式卸任总理职务还有数月，有舆论认为呢，这是李克强提前靠边站。与此同时，日本媒体报道说，中国疫情海啸时刻，北京指挥系统混乱，地方官僚无所适从，原因是李克强和李强各领导一个指挥中心。习近平曾宣称他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中国防疫，当下疫情现状与李克强有多大关系？习近平大权独揽是否导致北院抵制南院和行政紊乱？毫无国务院系统工作经历的李强主管防疫，对他来年继任总理是福还是祸？今天呢，我们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这几个问题。那么第一位嘉宾呢，是来自新泽西的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玉文先生。邓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第二位是来自纽约的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执行长陈闯闯律师。陈闯闯律师你好。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了，下面第一个问题呢，我想请问陈闯闯啊律师啊，那么这个日经啊亚洲，他的资深的这个记者，原来是驻北京的首席记者啊，他在这个日经亚洲呢发了一篇很长的报道啊，那么集中提到呢，说地方官员对来自中央政府的指令呢无所适从，因为北京有两个指挥中心，一个由李克强领导，一个由啊李强领导，那么通常情况之下呢，李克强呢是一只跛脚鸭，但由于疫情危机以及中共啊新二号人物李强呢没有在中央政府工作的经验，也不知道如何操作中央行政系统，因此呢李克强仍然没有放弃对方向盘的操作。这种领导结构呢，对于遭受冠状病毒感染的中国人来说呢是一个悲剧。那么我的问题就是说呢啊，请问这个陈闯闯律师呢，中国啊，当下是否真的存在所谓的两个指挥中心这个问题？
我个人觉得应该是没有这两个指挥中心，因为其实现在就是您刚才所说的那句话，就是习近平大权独揽，这个指挥中心其实在北京就是有只有一个司令部，那就是习近平的司令部，这个并没有这个，不管是李克强还是李强，这个、都是习的这个属下，他们这个制定不了这个决策的。这个哪怕是这个中央什么应对疫情的这个什么小组，其实他们也是要在政治局常委会开会之后才能做决定。你比方说这个12月25号的这个会议记录写的非常清楚，是在12月22号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上就已经做了决定，然后要把这个乙类乙管啦要放开了这些的，并不是说12月25号这个小组，就是说这个所谓的中央领导小组就能真正的全说了算，他们也是在执行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那个指示。那这个常委会就是习统治下的那一个内阁班子嘛，就是习总统下的内阁班子。这是在中国二十大之后有一个我觉得是比较有趣的评论，就是这个常委会其实也不再是说是七个人一人一票那种相等的那个位置，实际上就是习下属的那一个工作的班子，而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也已经制度化了。所以我个人觉得是没有两个指挥中心。那么地方官员觉得混乱其实也很好解释，就是因为习作为一个总司令，他对下属的要求是既要又要还要，那么下属这些人 这个事情不能把这个东西都做到，我觉得所以是引起了一个混乱。然后所以这个指挥中心的两个指挥中心说话，我个人觉得好像是有点给习这个推卸责任的意思，这是我的看法。
这个我呢好像有点这个困难听清楚这个陈博士的这个刚才发言啊，那么我们那边再调一下。那么这边呢我想听听呢、邓毅文先生就关于这个两个指挥中心啊你是怎么看？
我同意刚才陈长博士的看法。陈长博士我把他复述一下，他就是认为就是说这个中央没有两个指挥中心，一个只有一个指挥中心，也就是习近平。那么我想补充的就是说，这个我认为这个日本记者显然不了解这个所谓过渡时期的中央政府的这样一个运作的这样一个情况。现在某种意义上，中国政府是一个过渡的政府啊，李克强是属于一个过渡的时期。但是为什么现在突然把李强这个推到这个我们讲这个防对疫情这个最前线的这样一个指挥官的这样一个位置呢？因为原来我们讲这个国务院总理的话，那么这个李普遍认为李强可能是不太熟悉全国的这样一个经济形势的问题，他主要是抓经济，但是现在要他让他做这个疫情，因为我们讲这个这三年呢，中国政府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防疫啊、防疫。李强在前面的两年多、两年半吧，应该是说在上海的所搞所谓的精准防控是搞得不错的啊，搞得不错的。然后我们讲这个上海四月份的这个疫情大爆发之后呢。他一度是传出来是因为他还是想搞这个精准防控，但是可能是习近平不同意，所以他被迫要封控。后来我们讲这个疫情，上海疫情流行之后呢，就是中央派这个联防联控小组的组长，我们讲就副总理孙春兰来到上海抗疫，指挥抗疫。那么李强呢就主抓经济去了，从这个过去两年半来看，这我们所谓精准防控，实际上你某种意义上你也可以把它看的是某种程度的那种放松。所以讲借助这个全面这个放开的话，显而易见，我们可以推断是在李强的建议之下啊，李强的建议是也可能是鉴于他有这个前面两年半的那种这个防疫的这样的在上海控制这个疫情的控制的比较好的，所以就要让他这个提前。让他进入这样一个状态，就属于说在这个过渡时期了，具体负责这个抗疫的指挥。我所以这个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觉得不太存在，就是说当这个一旦这个中央决定了这个习近平决定了让李强接手的话，李克强还会插手。李克强这个时候正好落得这个顺水推舟，我就把这个最困难的任务就让给李强去做了，所以我不认为李强接手，这样李克强还会插手这个事情。那么对于地方政府来讲，其实也很简单，当这个上面就是说明确了这个李强接手之后，那么肯定就是顺势的会听李强的指挥，不会听李克强的指挥。
好啊，这个我们这个导播室啊，在调这个声音的质量啊，希望我这个啊，这个听的质量更好一些。那么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知道，就是1月25号啊，2020年的1月25号，啊，李克强的当的这个组长，啊，那么负责这个防疫。但是1月28号，啊，这个习近平会见这个唐代赛的时候呢，就说我亲自指挥啊，亲自在部署。所以说，这个应该说呢，这个习近平啊，对这个防疫的这个掌控的这个权力呢，是从开始到现在的。那么，如果有这个所谓的两个指挥中心的话呢，我认为啊，首先应该是习近平这个指挥中心如何向李强这个指挥中心交权的问题。所以说如果混乱的话，那应该首先是习近平指挥中心和李强这个指挥中心的混乱，而不是李强这个指挥中心和李克强这个指挥中心的混乱。那么这个担忧有道理吗？陈长壮。
我觉得这个说法倒是很有意思，就是实际上我们能看到的，习在这个中共放开的时候，当然是他是发挥最重要的这个作用的。就是我们目前能够看到的啊，就是说包括在10月31号，仅仅是在这个中共二十大一中全会结束不到8天，这个王沪宁就奉这个大 boss， 那个当时网络流传的那个记录显示是大 boss， 那其实就是习嘛，王沪宁就奉习的意思，而没有说王沪宁奉这个 李克强作为这个什么中央应对组长的意思，他是奉的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当然是这个习近平的意思。那接下来到了后来12月3号的时候，这个习近平在会见这个欧盟的这个来的这个主席的时候，他也是说嘛，这个白纸抗议是这个他没说白纸抗议，他就说接下来之前那段抗议是年轻人的太疲累了。然后之后很快的这个12月6号的政治局会议之后，决定这个进一步的优化，他们在11月10号这个政治局常委会上提出了20条，把这20条改成了10条。那么接下来这些，可见所有这些都是在习的一手操控之下，从来没有说我们听说啊李克强出来讲一个这个他有什么看法，他有什么看法，他作为这个小组长啊没有嘛？那这个那这就很清楚说，就是您刚才说的这个，哪怕是有两个权力中心，也无非是说习是不是放手让他自己亲手挑选的这个就是他最信任的这个二号人物李强。习近平是否信任李强？那刚才我们另外一个嘉宾也提到了，李强毕竟之前在上海的时候，其实包括在今年三月的时候，上海的李强是主张精准防控，他并不是主张像那种其实习主张那一套是全国那么严格式的那个防控。那在这个过程中，习决定了放开了，那李强又作为有在上海那种精准防控的经验，他在执行的时候是不是能把习的这个意图执行得很好？这个过程中出现混乱，我觉得是很有可能的，我是同意主持人的说法。对，谢谢。
这个日本啊，这个媒体这个报道啊，还有一个最大的价值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啊，他认为北京内部研判啊，就是这个管理体制是混乱啊，这个疫情是混乱的啊。那么跟我们外界所看到的啊，这个官方宣传从一个胜利走向另外一个胜利啊，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在解剖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他谈到了就是李强和李克强两个指挥中心的问题。但是呢，我们所看到的更深刻的问题在什么地方？就是说啊，习近平啊，他上来啊，上任以来呢，大权独揽啊，完全把中国宪法里面的行政权的体制啊和国务院总理负责制啊给颠覆了。所以说呢，是不是这样一个啊根本性的颠覆的这种宪法的这个行政权体制的这个安排呢，最终导致了现在的这个所谓的啊混乱的这样一种疫情的管理呢？那么邓玉文先生你怎么看？
从目前放开之后的应对局面来看，确确实实有一些混乱。那么这个混乱呢，我觉得主要还是不是说这个习近平颠覆了这样的属于国务院的这样一个体制的问题，因为这个这十年下来就一直都是这样的啊，一直都是说颠覆的早就颠覆了，不是存在于说现在防疫才颠覆。那么就是说习近平之所以这清楚抓清楚部署的话，是因为我们讲最早追溯的话是这个因为武汉疫情，所以他那个负担不起，所以他表示自己要有担当啊。印度来讲，他才说了这样的话。那么他所谓的轻度负担，就是说他也采取动态清零这样一个决策。那么这个动态清零什么时候放开，什么时候进一步封控，可能是他由他来拍板说了算的。但是具体的防疫具体怎么做，我认为他不会插手这个事情的，他还是可以交给是国务院是联控联办来那个具体就孙春兰来负责。我觉得李克强可能也不会具体插手啊这个事情。所以那么现在这个我们讲这个，因为现在之所以觉得这个我外界给人的观感是很混乱，就是因为之前是一直处于封控状态，但突然之间上面绝对放开，那么对下面来说它有一个无所适从的这个感觉。从放开到我们讲从这个从封控到放开，它首先有一个生理的这个转变的这个另外一个就是说各种各样的管理措施啊，物资的供应啊等等的，它同时要进行一个调配的问题。那么它这个调配的过程中呢，它就产生很多的这样一个混乱的现象。所以我觉得这个混乱主要是以这个层面的。那么因为对地方来讲的话，它有一个对中央政策的理解，它要一个过程。它就是之前你是那么强调严防死管，但突然之间放开的话，他觉得这上面对地方官员来讲，可能会觉得上面是不是有两个司令部的问题啊？这个有这么一种疑虑。对属于中央政策的话，都觉得你放开之后，这个他背后的意图可能不是很了解。因为我们也知道，这个11月初的时候，中国政府出台了一个防疫二十条的目的，其实就是要逐步放开，以一个小步慢走的方式逐步放开，逐步退出这样的清零。但是由于他没有把这个就是说 这个政策的背后的意图清楚地告诉下面官员，印度我们讲他这个疫情反扑之后呢，地方官员尤其是基层官员呢层层加码啊，所以他会引起社会极大的愤怒，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社会的抗击下，他才把这个疫情放开的。印度来讲就是说，对地方官员来讲，他确确实实有一个所谓的领悟中央意图的领悟不深的问题，也就是说他不好琢磨这个习近平这个到底是处在目前这样一个微妙的时刻，是会处于一种怎样的状态，是不是会这个政策会有经常的一个颠三倒四反复，有种的是他在具体的抗疫过程中，他可能就会觉得有些无所适从。
好，那么我们注意到，就是说这个德国之声呢，它有一个新闻的综合啊，它这个新闻综合呢，它就提到就是说啊，两个啊，这个比较有意思的就是，一个是彭博社啊，5月26号呢以习理不合使负责经济的中国官员瘫痪啊为题发表报道，说呢，在平衡防疫和经济之间呢，许多负责执行政策的基层政府官员已经不太确定该听谁的啊。那么这个报道呢，引述了8名要求呢不具姓名的地方政府高级官员和财政官员的信息啊做报道啊。那么这种控制呢，就导致一个通常啊因迅速实施上级命令而备受赞誉的国家陷入瘫痪啊。这是彭博社的。那么《华尔街日报》呢，5月25号呢也报道，就是说呢，习近平和李克强就疫情影响传达不同的资讯。那么习李两人呢啊对疫情发表了不同的这个声音啊。华尔街日报指出呢，政府官员和政策顾问认为啊，这种言论表明习近平的动态清零政策在中共高层内部有争议。那么我看了这个彭博和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我就想啊，就是说我是如果是国务院的这个系统的话呢啊，那么你习近平上来的话，你把我的权全部抓走的话呢，那么可能有两个啊后果。一个就是说啊，我在私下里我会抵制你啊，因为你党务系统没有这个行政系统的这样一种灵活的啊施政的这个能力。另外一个呢，就是呢国务院系统和党务系统的这个政策造成冲突，那么这个东西呢，不仅是当下疫情形成紊乱，那么整个的国家施政也带来巨大的这个紊乱，这是中国当下问题的一个根本。那么陈闯壮先生你怎么看？
哦，那我觉得这是说的很对的，就是说在中共不是在中共国吧，如果我们把这个中华人民国简称中国，它确实两个系统，一个是中共党的这样一个组织的国家化，另外一个就是说名义上的这样一个行政机构的这样一个国家这个行政单位本身，这两个其实确实是有冲突的吧。当然，但是在中共这几十年来管理之下呢，他们一直试图不管是说要党政分开了，党政融合了，它是尽量小的是要减少这个冲突。所以其实中共宪法虽然讲了是这个由说国务院负责制，但是国务院总理负责，但是这个总理负责制和西方上的这个议会上的这个内阁制还是不一样的。中共的党章在我们也知道，在现实中中共党章的效力是优先于中共国的这样一个宪法的。那中共党章说的非常清楚啊，那是一个集体负责制的。所以这个我们也看到国务院，中国国务院的总理这么多年来，除了可能是周恩来的曾经权力最大，这个管的事情最多之外，其实后面的总理都是各管一摊的，而且尤其主要是负责在经济工作。那么李克强本身我印象曾经有一次非常清楚，在这个中央关于新疆的工作会议之后，习近平发表了指示，然后这个李克强接着就讲话，他其实讲的完全是经济的内容。那个文件是后来是纽约时报披露出来的，就可以看到李克强的只是在自己的这一块领域上他谈这些事情，其实他作为总理连这个国防了外交了这些其实他也管不了的。那这个李克强在这个负责经济问题上，当然如果你把人都封住了，这个经济自然就会下滑。那李克强又担负了一个这个管经济的一个任务，他自然是希望说那在这个方面他能够做一些啊这个减少这种风控的这样一个措施。那么习近平作为一个是主管全国的，他自己的意图是在中共二十大之前确保他这个局势稳定，然后他能这个第三任就是这个接着第三任。那么他两人目标当然有冲突啊，那就是说总体目标和这个具体目标冲突，这也是习近平在最近的这个政治局生活会上他说的要算总体账，要算长远账。那么在下面具体某个部门，其实李克强只是一个部门的负责人而已，那么他们算的这种小账，算的这种短期账，当然和习近平的这个总账长期账会有不一致，这个是很正常的。所以结果就导致了这种矛盾。那这也是说中共国这种体制之下，这种党政不分 这种党以党代政、以党领政，必然会导致这种冲突。我是这么看的。
嗯，这个谢谢陈总统，这个小账和总账之别啊，就是所谓北院啊、南院和北院的之差别啊。那么这是比较有意思的。那么下个问题呢，我想请问这个啊，邓应文先生啊，就是说。从这个日经呢、这个亚洲的报道来看呢，啊，他也是说李克强因为没有国务院系统的这个执政经验啊，所以说被迫对李克强的那边呢有某种依赖啊，导致两个指挥中心的出现。那么带来的问题就是什么呢？啊，这个李强啊，他毫无国务院系统的工作经历啊，一般的。历任的总理呢都是从副总理任上过来的，而李强呢是破了这个例的，因此呢现在让他来啊主管这个防疫啊，那么这个工作呢对他来年啊就继任这个总理这个事情呢啊，觉得是好事还是坏事呢？我想听听您的看法。嗯，
这个李强没有国务院系统的工作经验，而且重要的就是他现在没有国务院系统的这样一个职务啊，没有这，所以讲虽然他已经接任了这个防疫的这个总管小组的组长的话呢，因为防疫还有很大量的物资调配的问题啊，物资调配，除非我们讲这个，除非就是说那个小组的这样一个工人职责里面规定涉及到所谓的这样一个物资调配的时候的，就以这个小组的这个决定为主，有这么一些规则。否则的话呢，因为他们在国务院系统他没有职务的话，因此呢，在矛盾意义上，他确确实实要依赖国务院的其他的部门来支持他这样一个抗疫。那么这里面是不是会有人有一对习近平的不满？就是对这个李强有一些软抵制的，也许这个存在这样一个情况。那从这个习近平的角度来看呢？我认为他现在把要这个就是说在这个过渡时期要李强这个接替李克强的这样一个这样一个我们抗疫的这样一个角色的问题，可能是出于就是说现在是要放开了嘛，要放个这个决定放开之后，我们不清楚是李强建议放开的，还是说习近平决定放开来要李强来接了这个角色，这两点还是不一样的。如果说是李强建议习近平放开的话，那么这个习近平就说的就是我，既然你建议放开，那我就要你接任这个职务，你来管这一块啊。不管是从哪个角度的话，从习近平的角度来讲的话，他肯定是希望就是他，李强把这个事情做好之后呢，他就得有积累一点资本了。之前就是大家对于他这个班子是。非议颇多，尤其对李强，因为李强就是我们讲上海三个月的风景搞得这么天渊，这个人员地落啊，这个天渊地落，所以对李强的形象也不好。那么李强呢，其实也想急于恢复自己的这样一个形象。因此，如果说这个在这段时间，如果把这个过渡时期的这样一个放开这样防疫的话了，就是说的这个能够弄做好的话，那弄对他明年三月的，一方面是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另一方面是。可能是也积累了一定的声望，所以这里面存在一个很大的风险的问题。因为从现在来看呢，我觉得现在这种放开教的这种混乱局面，这个感染病的这种激增，这种死人激增呢，可能是李强也没有料到的这种情况。也就是说，他如果是想通过这种就是说接任防疫来积累这个经验，积累这样一个这个声望的话，那么至少从积累声望这个角度来看，可能不会达到他预期的目的啊。
嗯，好，那个陈长壮先生，我想问，就是说这个李强啊，不管啊，在这个抗疫这个问题上做得好做得坏啊，他都不影响他当总理啊，这个假设成不成立？嗯，
当然成立。就是说，在这个今年三月份这个上海封城的时候，当然他的表现其实是很糟糕的了。但是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在那个时候就觉得这个李强的接任总理这样一个传言，我从来就没有怀疑过他的这个可靠性。那就是因为这个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常委会的这个班子已经性质已经变了，它其实已经变成了习总统下的这样一个内阁的这样一个制度。那么李强本身是习用的这个最可靠的人，他最信任的人，他用起来最得心应手的。那么他现在用起来之后，就和习近平用李克强不一样。习近平用李克强，他毕竟他们两个人其实是同代同僚的，这个并没有任何资历的差别。那李强的资历。包括其他，包括常委会中其他所有人都和这个习近平的资历差远了，然后他们这些人完全是看着这个习的脸色， 那所以这个李强在这一次接任这个中央小组组长之后，这个12月25号有说他这是第一次的这样一个会议，他第一次讲话，他讲话的第一条说的非常清楚，大讲特讲的内容就是说，我们以前是正确的，我们现在放开也是正确的，我们以后也是正确的。这个意思就是说，习近平永远是正确的，习近平做的所有的决定都是正确的。那这样的话，他自己也很清楚嘛，就是说我其实是在执行习的这个意思。那接下来出了什么问题，那只不过是说你们下面执行的这个责任，并不是说我做了一个拍板，我做了一个决定是错的，我执行的东西都是这个大 boss， 都是这个总统，都是习老板决定的。那对李强来说，那么哪怕是他在接任这个总理前这个三个月的过程中出现什么问题，对他是没有影响。而且我还要补充一点，其实不仅仅是李强本人，这个他目前没有这个中共国务院，没有这个国务院的正式的行政的职位，其实他这个四个后任的这个副总理全都没有，没有一个人是目前是在副总理位上，包括像这一次在出席12月25号会议的那个刘国中，就是被认为取代孙春兰的，也是这个样子。孙春兰他之前是那个小组成员，他现在已经不是嘛，报道只是说他是主持会议，就很清楚他已经不是那个成员了。所以我觉得不是一个大的问题，在体制上来说，对中国，那是一个惯例。对，
嗯。我们来看看我们的观众啊怎么样的发表一些评论，看看他们有什么问题啊。那么一个呢就是这个我们的推特网友啊，他在推特上在美国之音的这个节目预告后面留言啊。那么 Sky I 呢，他说呢，习近平及其家臣已经沦为极少数的一撮人啊，除了他们自己不代表不了任何人。也无法应付接踵而来的各种灾难啊，他们的覆灭的日子不远了啊，这是不看好习近平的这批人。那么当然也有一个网友批评我们啊，这个叫李明的啊，他批评我们说，你们这个我们私下称李强为家臣可以啊，你美国之音啊正儿八经的机构说话靠点谱啊，就是说我们不能够叫李强为家臣啊，你们这样和赵立坚他们满嘴跑火车有什么区别啊？这也是有意思的啊。另外一个呢，这个我们有一位 Thomas 网友，他是英文的留言啊，他说他很他从这个疫情管理来看呢他很怀疑这个习的这个班子，李强这个班子呢能够管理这个这个动荡的这个动态中的这个世界啊，就是对这个李强这个班子呢，他不抱多大的期望，所以说我想听听我们这个邓英文先生您的点评。
最后一位嘉宾留言挺有意思的，就是说由于我们讲这个李强这个班子普遍没有这样一个行进的经验，也没有这样一个国际的这样一个经验，打国际的这个经验，所以他这个动荡的细节中，他们如何的执行执行习近平的这样一个旨意，确确实实是会请问一个问题。我们讲就算是不折不扣的执行习近平的这个意思的话，他也有一个所谓的这个具体下来也有一个灵活性如何处理的问题。比如讲刚才这个讲到的这个秦老将讲到的这个李强的这个第一组讲话里面讲习近平怎么样，可能这个这对于李强来讲，或者对于任何一个这个官僚班子来讲，他都会这样表态，就是说我先进行一个表态，然后在这个表态里面进行一些局部的这样一些改正一些改正。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就是说这是一个从中共的这样一个行政体系来讲是一个惯常的这个做法，没有什么值得这个太大惊小怪的一个地方。但是主要是这个班子呢，他由于没有处理这样国际的这样一个经验，所以讲这个如果与国际打交道的话呢，这里面确确实实我们要看这个李强如何来进行这个即使习近平的这样一个意志的问题。
好，我们再看看我们那个油管这个评论区那个我们网友的意见那么一位是蓝花花他反正不看好李强这人是接替李克强国务院的最佳人选李强很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差劲的既无经济领域内的学习经验，又无在哪个省级范围以内在经济上取得优良政绩此人政绩平平官运亨通，中共国怪事多那么这个 第二个呢啊，叫魏的网这个有关网友他说，不看能力，任人唯亲啊，重用溜须拍马之徒，啊，在党内和国家体系内呢，都是一患无穷啊。那么这是这两个人呢，这个对这个李强的这个能力啊，非常的不看好。那么我们听听这个啊，这个陈闯创律师的意见，嗯。
OK， 我倒是觉得我们可能还需要观察一下，因为习自己在讲话中其实也是强调，他不仅仅是要不仅仅是要用那些对他信任的人，还是要能够给他解决问题，能够在伟大所谓的伟大斗争中给他这个赢得胜利的那些人。那么他挑选李强是作为他最信任的人，这个现在大家都已经看到了。所以我觉得倒是有可能李强在接下来这五年这个过程中呢，他会有比这个李克强更大的一个自主权，可能能做一些事情。而且实际上我也不认为说中共的经济就是说哪个总理就能抓好，这个如果到时候过去如果将来五年真的搞得坏了，恐怕我们也不能把攀在这个李强身上，应该还是习近平身上。我是这样的看。
OK， 好，另外还有几位网友啊，他一位就是塞尔西西啊，他说无论李强还是李克强接手国务院啊，其结果都是一样的啊，中共政权已经烂尾啊。那么现在是个啊，这个 Purple Firework， 他说现在是个烂摊子啊，清零地也不想嚷子了啊，甩锅了啊，这也是有意思的。再有一位叫虎虎生威的网友，他说李强既然早晚要接总理帮，李克强自然就要逐步放权给人家。那么听听邓宇文先生你怎么看？嗯，
就是说，刚对于李强的这样一个能力问题啊，下面啊，这个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评价，我也听到了一些不同的看法，就是说一些了解，就是认识李强的人呢，可能对李强的这样一个评价，并不上这个刚才这几位网友说的那么坏啊，那么坏，甚至有一位讲，就是说李强无论从各个方面来看，都会比李克强做得好。这个我们当然这也是一个姑且的另外一个说法。我想讲的就是说，就这个从就所谓的这个行政系统来看呢，由于就是刚才陈党长不是讲的，就是说，由于这个李，就是习近平对李克强放心，对李强放心，因为是他的亲信嘛，所以他反而就放手会放，原来比如讲，由于不放心李克强，会约束李克强的一些做法了，他反而会放手李强去做啊，让李强就是说拿着一些这个办法去解决目前最迫切的这样一个经济问题，我们接下来就是经济问题。所以讲，就从李强的这个角度来看，他确确实实可能这个这样一个这样就叫渡主的范围了，要比李克强要大啊。接着他这个渡主的范围来大的过程中呢，我们知道的话了，从中国的这个角度来看，他可能就是说会表现成某种，就是在尊重习近平的这个决策的前提之下呢，他会有一些自己的一些做法，有一些这个看法啊，有一些看法。那么这可能是不会会被习近平所容忍的。那么换个李克强，可能就是习近平是不会容忍这么做的。比如讲，同样一个做法，从李克强来讲，习近平可能要怀疑的，但是从李强来做的话呢，习近平就不怀疑了。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确确实实我们讲这个有可能。李强会干得比李克强好一点啊。
嗯，核心的问题就是说，啊，这个李强的能力问题。如果习近平不撤走他的话呢，啊，他自己的能力如何啊？那么我们第一个话题呢就讨论到这里啊。那么要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啊，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宇文先生。和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执行长啊陈闯创律师参加我们今天的十四大家谈节目。那么嘉宾呢在节目中呢发表的观点呢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